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你正坐在一趟古代胆的红眼航班上，而且正全速冲向一场毁灭性的飓风。
听起来就已经是那种最糟糕的噩梦了，
对吧？更要命的是，你不仅是一个被锁着链子的囚犯，而且放眼望去，整艘船上唯一一个保持清醒能做出正确判断的人竟然只有你。
哇，这个设定真的是就是那种绝望感直接拉满了。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要为各位进行一场深入探讨，拆解一段极其惊险的古代航海灾难史。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生存故事啊。
对，它其实是一场关于当现有的那种权力系统彻底崩溃时，话语权如何发生转移的绝佳大时刻。
是的，我们今天的核心素材是基于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使徒行传》27-28章的一份非常深度的讲座。好的，我们来拆解一下，一个被剥夺了所有权力的囚犯到底是如何在这场交织着自然灾害、政治博弈，甚至还有文化碰撞的危机中完成逆风翻盘的。
这段历史记录确实非常迷人，就是当我们拨开海难的表象去审视它的运作机制时，你会发现它极其精准地剖析了危机中的领导力法则。
没错，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份来自公元一世纪的航海日志，它的精确度甚至经受住了现代海洋考古学的严苛检验。
哇，连现代考古学能验证，这太不可思议了。
对的，所以这是一个关于在所有技术还有强权都宣告失效的盲区里，到底谁真正拥有话语权的故事。
好的，那么在进入那场著名的风暴之前，我觉得我们必须先理清一个基本的逻辑，就是保罗这个一直渴望去罗马的犹太拉比，他为什么会以一个罗马囚犯的身份，在一年中最危险的冬季出现在一艘随时可能沉没的木船上？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因为古代人其实并不傻。
对呀，他们肯定知道冬天不能出海吧。
没错，当时的古人如果去神庙求神问卜，大约有1/5的预言都是在警告他们千万别走海路。
1/5，那就是说死亡率极高了。既然大家都知道冬天航海等同于送死，那这艘载着，我看看资料，276人的巨型运粮船为什么要起航？
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字，利益。
又是利益驱动。
对，这直接揭示了古代罗马经济系统中一个非常残酷的底层逻辑。你要知道，保罗乘坐的这是一艘亚历山大运粮船。
运粮船，所以跟罗马的粮食供应有关。
对的，当时的罗马皇帝克劳迪乌斯面对着一个巨大的政治压力。罗马城当时有100万人口，你想想，一旦粮食断供，立刻就会引发暴动。
哇，100万人没饭吃，那皇帝的位子肯定坐不稳了。
没错，所以为了保证冬季的粮食储备，克劳迪乌斯就颁布了一项非常极端的政策。
什么政策？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种吗？
完全正确，他给那些赶在冬季危险期运粮的船主提供巨额奖金，并且由帝国出面为他们昂贵的货物和船只保险买单。
等等，我理一下这个逻辑啊，也就是说，这些坐在安全豪宅里的高层船主，如果船安全抵达，他们能拿到高额利润和政府奖金，如果船沉了，帝国会赔偿他们的损失。
对，稳赚不赔。
但真正在风暴中承担生命危险的，其实是那些来自埃及的奴隶水手，还有底层的平民。
就是这样。
哇，这听起来，这就好像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啊，就是承担极高物理风险的人和手里拿着保险单的人完全不是同一拨人。
你这个类比非常精准，这就是一场被系统性贪婪蒙蔽双眼的错误决策。在当时那艘船上，百夫长代表着罗马军方，船长代表着商业利益，
然后他们一拍即合。
对，他们共同做出了起航的决定，完全无视了保罗之前提出的安全警告。因为在他们眼里，保罗只是个囚犯，一个没有任何航海经验的底层人。
哎，所以带着这种利润之上的疯狂设定，大自然很快就给他们上了一课，对吧？
相当惨痛的一课。船离开克里特岛的避风港没多久，就遭遇了一种被称为有拉格罗的猛烈东北飓风。
有拉格罗，听这名字就不像什么好对付的风。
没错， 整艘船瞬间就失去控制了。
那船上的人当时得是什么反应啊？
在那个瞬间，这艘巨大的木船直接变成了一个黑暗的、令人窒息的噩梦。水手们最恐惧的其实还不仅仅是风暴本身。
那是什么？还有比风暴更可怕的吗？
他们更怕的是，风暴将会推翻他们吹向利比亚海岸的塞尔底浅滩。
塞尔底浅滩？那是某种触礁的危险区域吗？
比触礁更可怕，那是一个流沙般的船只坟场。历史上，它曾经吞噬过整个罗马舰队。
哇，吞噬过整个舰队，怪不得他们那么绝望了。
是的，所以为了求生，他们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他们开始把宝贵的货物扔进海里，甚至用巨大的绳索从船底兜住船身。
等等，用绳索兜住船身是为了防止船体解体吗？
对，就是怕木板被狂浪拍散。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船舱里，伴随着木板断裂的巨响，还有大家持续的呕吐声，就在那里等待着死亡。
这简直是地狱般的场景。这就引出了一个让我非常不解的细节。你刚才提到，在这场持续了十多天的危机中，船上的权力天平发生了一次极其诡异的情形。
是的，这就是这个故事最核心的转折点，
对吧？原本那个罗马百夫长是只听船长的话的，但在风暴中的某个时候，水手们其实想偷偷放下救生小艇逃跑，结果士兵们竟然听从了保罗的话，直接拔刀切断了小艇的绳索。
没错，亲手断了所有人最后的退路。
这可是训练有素的罗马士兵啊，他们的文化基因里绝对是服从长官的。一个囚犯到底是怎么说服他们把自己死死困在一艘正在下沉的破船上的？
这就涉及到危机心理学中的一个核心机制了。当系统运转良好时，人们服从的是职位权力，
也就是百夫长和船长带来的权威。
是的，但是当面对极度未知的自然界的那种暴怒时，船长的技术权力彻底失效了，百夫长的暴力权力也救不了大家的命。
也就是说，职位带来的权力在飓风面前一文不值。
完全没错，在所有人都崩溃的那个权力真空中，保罗站了出来。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慌，而是带着一种超自然的绝对的道德确信。
他说了什么？
他告诉他们，所有人必须留在船上才能得救。你知道，在极度恐惧中，人们会本能地去追随那个唯一看起来确信无疑的人。保罗就是凭借这种心理上的稳定性，实质上接管了这艘船。
道理我懂，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降维打击。但我作为一个现代人啊，脑子里一直盘旋着一个非常务实的物理问题。
哈哈，你问啊。
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那种狂风呼啸、海浪拍打的飓风中心，276个人极度恐慌，大喊大叫。保罗是怎么对这276个人发表演讲的呢？他总不能随身带了个扩音喇叭吧？这听起来有点像为了神坏他而故意夸大的文学描写。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而且经常被历史学家探讨的质疑。但实际上，古代人的声音穿透力往往超乎我们这些习惯了麦克风的现代人的想象。
哦，有科学依据吗？
有的，你可以参考一下18世纪著名的布道家乔治·怀特菲尔，说是他在旷野演讲时，声音能传出一英里远。
一英里？这听起来也很夸张啊。
当时的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也觉得夸张，所以他带着怀疑的态度亲自去现场测算过。
富兰克林去测算过，结果呢？
结果他发现这在声学上是完全可行的。另外，回到保罗的船上，我们不要把场景局限在那种风雨交加的露天甲板上。
你的意思是他们其实是在室内？
对，在长达14天的风暴中，为了躲避巨浪，大部分人其实是紧紧挤在船舱底部的。
明白了。
所以保罗很可能是在相对封闭的黑暗空间里，利用风暴的间隙，对着那些挤在一起瑟瑟发抖的人群讲话的。
这样听起来就合理多了。不过还有一个细节让我有点怀疑。文献里说，在黑夜中靠近马耳他岛，特别是圣保罗湾附近时，水手用测深锤测出了非常具体的水深数据。
对，15寻，然后是12寻。
但我得反问一句啊， 如果你身处一艘正在解体的木船上，周围一片漆黑，船都要沉了，谁会有闲情逸致拿出一个沙草纸笔记本，精确记录下此刻的水深是几寻？这会不会是陆家为了让故事听起来真实，事后凭空捏造进去的细节？
你会这么想很正常，但这恰恰是这份文献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
怎么说？
19世纪的航海家詹姆斯·史密斯以及后来现代的海洋考古学对这条航线进行了极其严苛的复盘。
考古学介入了？
没错，他们发现根据当时的东北风风速、水流以及船只抛弃货物后的吃水深度，推算出的漂流天数竟然完全吻合。
哇，连天数都对得上。
不仅如此，深的在那个特定海湾用侧身揣探讨到的水深变化，还有海底泥沙的性质，都与陆家的记录严丝合缝。
我的天，所以这不是捏造的？
绝对不是。在生死关头，水手去测水深，那是为了防止撞礁的求生本能动作。而陆家作为保罗的同伴，他显然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了极其冷静的观察，
然后把这些数据死死印刻在脑海里，或者记在了随身的笔记中。
是的。
哇，这心理素质也太强了。所以他们经历了一场生理和心理的绞肉机，船只最终还是触礁解体了。但奇迹般的，就像保罗预言的那样，借着木板和潮汐，276个人全数生还。
是的，一个都没少。
他们被冲上了一个未知的海滩，浑身湿透的他们在这个叫马耳他岛的地方马上就迎来了一场极具细性的文化碰撞。文件里陆家称当地人为坏外人或者野蛮人。
这里需要稍微澄清一下，在公元一世纪的语境下，野蛮人这个词并不完全是我们今天理解的那种茹毛饮血的贬义词。
哦，那是当时的一种统称吗？
对，它主要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用来指代不讲希腊语的人。马耳他岛曾经是迦太基的殖民地，所以当地人大概率讲的是布尼语。
原来如此，就是语言不通而已。
没错，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被帝国视为边缘人的居民不仅没有趁火打劫，反而展现出了极其罕见的 philanthropia， 也就是人类之爱。
他们是怎么做的？
他们在海滩上生了一堆大火，毫无保留地接纳了这群冻得半死的落难者。
这真的很让人感动。但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堪称荒诞的事件，对吧？保罗在帮忙捡柴火的时候，被一条藏在树枝里的毒蛇咬住了手。
这个转折非常戏剧性。
当地人看到这一幕，立刻就启动了他们的那侧文化逻辑系统。他们互相说，哎呀，这家伙肯定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虽然逃过了海难，但主管正义的复仇女神依然不放过他。
对，这就是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
结果呢，保罗面不改色地把蛇甩进了火里，毫发无伤。当地人一看，立刻改口说，等等，他没事儿，那他一定是个神命下凡。
哈哈，态度的转变就在一瞬间。
真的，这简直就是现代社交网络上取消文化和造神运动的古代分版啊。
确实非常像。
你看，网友们仅凭一个短视频切片，前一秒把你骂成杀人犯，下一秒如果剧情反转，又立刻把你捧上神坛。这真的让人不禁去思考，我们人类是如何基于自己极其有限的认知框架去草率评判他人的。
是的，而且如果我们把这与保罗生命中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这里其实有着极其强烈的文学讽刺。
怎么个讽刺法？
你回想一下保罗这一生，他在被认为受过最高等教育的雅典人那里受到了无视和嘲笑，在耶路撒冷被拥有共同信仰的同胞残酷迫害，
对，一路都在受迫害。
然而在这个语言不通、远离帝国中心的偏远岛屿上，在这些所谓的野蛮人中间，他却收获了最高规格的款待和敬畏。
为什么？是因为他毫发无伤吗？
不仅如此，随后他还治好了当地首领父亲的痢疾，大概率是当时的疟疾并发症，这就引发了全岛对他的尊崇。
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个罗马百夫长在接下来的旅程中对保罗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是的，保罗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的价值。
那么在马耳他岛度过了3个月之后，初春时节，他们终于换成了另一艘船，最终走陆路进入了保罗的终极目的地，罗马帝国的心脏。
罗马，当时的权力巅峰。
但保罗究竟走进了一个怎样的罗马？既然他是带着改变世界的使命来的，当时罗马的社会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个房间是用廉价的木材建成的，随时可能坍塌，而且根本没有消防通道。
听起来像是那种极其危险的贫民窟。
没错，当时的罗马拥有约100万人口，除了极少数贵族，绝大多数普通人，包括早期的基督徒，都挤在这种极其危险的廉住公寓里。
居住条件这么恶劣啊！
而且越往上住的人越穷，因为只有底层才有自来水，一旦发生火灾，楼上的人根本跑不掉。
所以早期的家庭教会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运作的吗？
是的，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宏伟的教堂，他们只能在昏暗的商铺后间或者狭长的走廊里秘密聚会。
那保罗最想试图接触的犹太社区呢？他们在这个城市里处于什么位置？
罗马的犹太人大约占总人口的 5%， 绝大多数属于贫困阶层，主要聚居在台伯河对岸的特拉斯提夫列区。
5%听起来不算少数派了，他们有自己的权力中心吗？
并没有，与亚历山大港那种拥有统一中央机构的犹太社区不同，罗马的犹太社区是高度分散的，因为帝国不允许他们在体制外形成统一的强大力量。
也就是分而治之，防止他们抱团。
对，所以他们只能散布在各个独立的会堂里。
哇，所以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高，保罗面临的局面真的是极其凶险的。他作为一个戴着锁链的囚犯，来到了人口最拥挤、生活成本最高、建筑结构最脆弱的贫民窟，
简直就是进入了龙潭虎穴。
更要命的是，当时的政治环境简直就是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对吧？
你抓住了最关键的一点，这就引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细节，保罗抵达罗马的时机。
他的时机有什么特别的？
他恰好踩在了一个极度惊险的政治安全窗口上。
安全窗口？
对，公元49年，前任皇帝克劳迪乌斯曾下令驱逐罗马的犹太领袖，那场风波让整个社区心有余悸。
也就是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清洗。
而在几年后的公元64年，现任皇帝尼洛将陷入彻底的疯狂，他会把罗马城大火的罪责全推给基督徒，甚至把他们钉在柱子上点燃，当作照亮皇家花园的火把。
我的天，太可怕了。所以你的意思是，保罗刚刚卡在这两次巨大迫害浪潮的中间？
完全正确。在保罗抵达的这一刻，年轻的尼洛还在著名的斯多格派哲学家赞利卡，还有禁卫军长官布鲁斯的辅佐下，尚未展现出他暴烈的本性。
也就是系统还在勉强维持着表面的理性。
对，所以保罗在一个由禁卫军士兵全天候看守的出租屋里获得了极其宝贵的2年时间。
于是就在最高政治权力的眼皮底下，在倒计时的滴答声中，保罗会见了那些惊魂未定的犹太社区领袖。
是的，由于之前的驱逐令，大家对他的反应完全是两极分化的，保罗就引用了以赛亚书来回应他们。
然后他在那个出租屋里住了整整2年，继续向任何人宣讲他的信息。然后故事就突然结束了，
没有任何预兆的感而止。
没错，路加的记载在这里就停了，连个结局都没有。
没有审判的结果，也没有保罗的结局。根据早期教会的传统，保罗在这个案子中因为缺乏原告而被释放了。
哦，所以他自由了？
短暂的自由。他随后再次外出传道，直到后来再次被捕，最终在尼洛疯狂的迫害中被斩首殉道，而彼得据说被倒钉了十字架。
哇，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就像你在看一部悬疑大片，主角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最终 boss 的大门前，他转过身把接力棒递给了镜头外的人，然后屏幕直接黑屏出字幕了。
哈哈，很贴切的比喻。
但为什么要用这种让人极其难受的开放式结局来收尾呢？
因为对于作者路加来说，这本书的真正主角从来就不是保罗这个人，而是保罗所承载的那个使命。
使命才是主角。
没错，这是一种从传承到使命的交接。故事之所以没有结局，是因为在这个出租屋之后，基督教向亚洲、非洲和欧洲呈几何级数传播的宏大历史才刚刚开始。
也就是说，屏幕之所以黑掉，是因为那个接力棒实际上已经递到了每一个读到这份文件的人手中。
正是这样，这是一封写给未来的邀请函。
哇，仔细回想一下我们今天的旅程啊，真的是一波三折，从一场被资本利润驱动的致命风暴，到权力在危机中的真空与转移，从马耳他岛上因认知局限而产生的荒诞反转，再到步步惊心的潜入危机四伏的罗马帝国权力中心。
每一步都充满了惊险和启发。
是啊，无论你此刻正在生活中经历什么样的混乱，今天的故事其实向我们证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当一切外在的支撑，无论是坚固的船体、专业的权威，还是强大的帝国系统，都分崩离析的时候，内在的确信和对使命的极度专注将成为唯一能够穿透风暴的锚。
说得非常好，这就是领导力的核心。
在结束今天这场文献拆解之前，我想给你，也就是正在听我们说话的你，留下一个我们刚才没有直接讨论但却奇及发人深省的细节。
啊，是什么细节？
你有没有想过，在那样一场连巨大的木船都被撕成碎片的毁灭性海难中，陆家记录了这些深度的极其脆弱的沙槽之笔记究竟是怎么幸存下来的？
哇，这确实个好问题，只碰到海水肯定就毁了。
很可能极其聪明的把这些手稿塞进了一直带在身边的用软木塞紧紧密封的防潮双耳瓶里。
双耳瓶？
对，就是那种陶罐。这不禁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在今天地中海深邃的海底，或者在现在社会我们每天匆匆划过的海量信息的深处，究竟还有多少像这样被完美密封的历史真相？
肯定还有很多。
是的，他们正静静地等待着我们去打捞，去彻底颠覆我们对这个既定世界的认知。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入探讨，带着这个关于打捞真相的问题，祝你在自己的知识探索之旅中始终保持清醒。我们下次再见。